小朋友准备听故事咯。
这就是吧，我托比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艾比妈妈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讲这本故事书，来小滚滚，小滚滚，热腾腾，刚上市的。这是呢，由大树林出版社呢出版的《巴士来了》。那这本故事书呢，我其实在拿到书的时候我就看完了，然后看到一半的时候，念一念就觉得心中有一些小小的哽咽，有点感动感动的感觉这样。然后呢，非常谢谢大树林这一次呢授权我们念这本故事书，然后我们就一起来听故事，希望你们也会喜欢今天这本故事书。巴士来了。这里呢是某个南方的小镇，盛产呢好吃的橘子跟梅子哦。哎，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非常适合你们两个去。为什么？对，因为阿班你喜欢吃
沙糖橘，
阿托比喜欢吃
梅子。
对，没有错。哎，下次就来这里玩吧。这是一个日本的真实故事哦，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。我呢是一个盲人，年轻的时候啊，我的眼睛生病了，渐渐的我能看到的东西越来越少。十年后啊，我变得什么都看不见了。即使如此，我仍然下定决心要继续工作哟。刚开始的那两年呢，我在家人的陪伴下往返我上班的市政府办公室。之后呢，我向公司请假，花了一年的时间练习使用白手杖走路。还记得白手杖吗？
不记得。
咦，你不知道吗？
白手杖。
对，你有看过这个图中这个形状的拐杖吗？
没有，然后就是那个盲人手杖。
对，这就是盲人要使用的，它是可以折叠的，对不对？当他们呢要使用的时候，只要放开就会啪啪啪啪啪，然后呢就可以借由这一根白手杖来知道怎么走路。
我知道了。
你知道了对不对？
YouTube 有一个人，他就是假扮成那个盲人，然后他就直接甩出拐杖。
哦，所以你有印象中你看过这个东西对不对？那在一片漆黑之中呢，我呢就利用白手杖确认前方的路，一步一步的慢慢前进。你记不记得你常常在问我说，妈妈，这路上这个凹凹凸凸的是什么？我不是有跟你解释，像是在红绿灯啊或者是人行道上啊，你就会常常看到有一块砖头，可能是黄色的，有圆点点的，这个形状就是呢要给这个使用白手杖的行人所用的。我依然记得哦，我决定自己一个人搭巴士去上班的那一天。
他是老人哦。
嗯，对，他是一个有一点年纪的，但是我觉得当他眼睛看不见的时候应该是大概四五十岁吧，我猜的。那是某个炎炎夏日的星期一早晨，我站在巴士站牌呢鼓励着自己说，嗯，你一定可以一个人走的，绝对没问题。搭上巴士呢，在第五站的市政府前站下车。这明明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了，但我的内心呢、还是十分的担心诶。因为我担心自己不知道巴士是不是来了，担心自己能不能一个人上下巴士诶。阿爸，如果是你，你看不见你敢吗？
不敢。
你应该，我跟你讲，如果是我的话，连在我们家我看不见我都会怕撞到东西。嗯哼。何况是我要去搭巴士诶。在故事中这个主角呢，他虽然看不到，可是他还是想要自己一个人搭巴士去上班哦。当我好不容易搭上了巴士，却不停地冒着冷汗呢。之后的每天早上，我都站在巴士站牌旁边等巴士。如果我没有打开我的耳朵仔细聆听，很可能会没有注意到巴士已经来了，这样我就会错过巴士啊。即使搭上了巴士呢，右手仍然需要紧紧握着白手杖，左手呢要牢牢紧抓着巴士拉环才可以，因为他很怕他坐过站，然后呢他很怕他来不及站起来或下车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其实每一天都很紧张很紧张的上下这个巴士。可是呢，就在某一天早上，我听到了一个小小的可爱的声音对我说，早安，巴士来咯。我感受到一只小小的手搭在我的腰上面啊，我啊紧握白手杖的手啊忽然放松了一点点。那位小女孩说，这里是阶梯哦。说完啊，她推着我走上巴士。我顺利的搭上巴士之后啊，小女孩又开口了， 他对车子里面的乘客说：有人方便让座位吗？有人吗？他在巴士里面这样喊着。这时候有一个声音回复说：哦，这边这边这边，请你坐。我因此啊有位置可以坐下来。我就问小女孩啊：你要去哪里呢？她回答说：哦，我要去和歌山小学。那你读几年级啊？我读三年级。看来这个小女孩啊会和我一样在市政府前站下车哦。因为呢在市政府前这个站下车之后啊，右边呢就是和歌山小学，而左边啊就是市政府。哦，我啊会在市政府前这一站下车哦，谢谢你的热心。我总觉得啊巴士特别的安静，为了不让自己坐过站呢，我都会在自己心中默默数着第一站、第二站、第三站。请问一下，他要到第几站下车？有人记得吗？
他要在
第五站。
答对了，是第五站哦。下一站市政府前站，市政府前站，下车的乘客请按铃。巴士的广播声响起。就在呢我寻找下车铃的同时啊，小女孩已经帮我按下了下车铃，并且告诉我说：哎，要下车咯。她带我走到巴士的门口，扶着我让我安全的下车。平安下车之后啊，我对小女孩说：哎，你要往右边走对吧？谢谢你的帮忙哦。不不不，我带你走到斑马线那边。小女孩说完话之后，又再次将手搭在我的腰上，带着我呢走到了和学校相反的方向，位在市政府前的那一道斑马线。叔叔，再见哦。嗯，再见哦，路上小心，要注意车子哦。谢谢你哦。我朝着小女孩的声音方向啊，深深的呢鞠躬向她道谢。隔天早上呢，当我正在巴士站旁边排队的时候，我又听到昨天那个可爱的声音了。早安啊，你是昨天的那个小女孩对吧？哎，巴士来咯。原来这个小女孩的名字叫做小笑，她跟昨天一样哦，用她的小手啊搭在我的腰上，温柔的推我搭上巴士。
她都不会痒。
对，应该不会，因为就他只是轻轻的扶着他，又不是烧他痒这样。他不是给他烧痒，他只是轻轻的扶着而已，告诉他说：诶，往前走咯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，小笑总是提醒我巴士来了，我们一起上下巴士变成了我的日常，每天每天不断的持续下去哦。就这样子，我们一起走过了春夏秋冬，岁月静静的与我们擦肩而过。早安啊，好冷哦。哦，好热哦，今天。哎，你最近好吗？这些嘘寒问暖啊，也变成我们的家常便饭了。但是在秋季的某一天啊，我没有听见任何人的声音呢，只听见巴士来了。我独自搭上巴士，并且开始担心小笑说：奇怪，今天他怎么没来呢？是不是发烧啦？我发现啊，和小笑打招呼已经成为我每天早上最期待的事情了。下巴士后呢，我走在前往市政府的路上，空气中飘散着金木犀的香气，我不禁啊抬起头来。隔天，小笑有精神的声音再度浮现在我的耳边了。我放下了心中的大石头，接下来的日子呢，他仍然继续温柔的带我上下巴士。时光飞逝了，四月来临咯，已经可以感受到太阳暖和的拥抱，就跟平常一样啊。我听到有人对我说：
巴士来咯。
这个声音听起来不太一样诶。我就问啊：你是小笑吗？他说：不是啊，我是美奈姐姐。小笑呢已经毕业了，她现在在隔壁的国中上课，接下来换我带你上下巴士。所以小笑姐姐虽然从国小毕业不能再跟她搭同一班巴士了，可是呢却有其他的小朋友来帮忙了。后来的每一天呢，都有不同的小朋友轮流带我上下巴士哦。
我是跟小笑还有美奈，我们是三姐妹哦。我是老幺尤雅啦。我是尤雅的朋友，我叫做香莲。 哦，我也是他们的朋友啦，我叫做幼太。
嗯，我叫做泽间。
从小校的那一句“巴士来了”开始啊，在他周围看着他这么做的孩子们一棒一棒接力着。我总是对这些带我走到斑马线的孩子们大力的挥手说，谢谢你哦，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哦。被一双小手呢接力帮助的日子啊，就这样持续过了十几年。多亏了有他们的帮忙，今年我顺利的活到了60岁哦。同时啊，我也准备要退休了。明明呢、啊、我什么也没说，这一群呢、啊、在小校身边的孩子们，在看见他发自内心的善意之后，也主动承袭了这一份热心。我的内心深处将珍藏每一个孩子对我说的巴士来咯的声音，希望这一份温暖呢也能在他们的世界里继续延迟下去。故事说完了，是不是一个非常很温馨的小故事，对不对、
嗯、
然后其实呢我想要跟你们讨论，就是假设你们今天是故事中的小朋友，你看到了一个盲人，你会去帮忙吗？
不会。
你不会哦？为什么？
因为我不会随便跟陌生人。
哦，你不敢随便碰陌生人。那托比你呢？
我不会。
你为什么？你也不会？为什么？
因为我不敢。
哦，你不敢去帮助别人吗？
嗯。
欸，我觉得这个跟我小时候有一点像，就是呢，我记得以前坐公车的时候，我们上学的时间啊，那个公车都超级满的。有一次，我就看到一个奶奶上车这样子，她就站在我的旁边，但是那时候我就是觉得我站起来好丢脸哦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，就是我会觉得我站起来这件事情很丢脸。但是在我下车的时候，我就超级后悔的，我就觉得说我那时候怎么不起来嘞？就是为什么我要对帮助别人这件事而感到觉得很丢脸？其实好像没有什么好不敢的，你懂吗？就像托比你刚刚说，你觉得你不敢去主动问他这件事情，其实是我们可能会有时候在帮助别人的时候会有点害怕，或者会觉得好怪哦，就是我这样做别人会不会觉得很怪。但是呢，我自从那一次下车很后悔之后，我从此遇到每一个就是像有些老爷爷老奶奶没有座位的，我就会直接站起来。所以在后续我读大学的，我就会搭火车嘛，我也曾经把我的位置就直接给一个阿伯。我那时候都搭长途，从高雄要坐回来彰化都是长途的。但真的有很多人他买不到位置，就是像那种国定假日啊，或者是放连假的日子，就是会非常非常的满。但是呢，自从那一次我很后悔我没有帮助人之后，我就每一次都一定要帮。后来我就觉得一件事情是，其实帮助人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。希望你们借由这本故事书呢，去了解说哦，你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之中，你其实会获得一些你没有发现的事情，你会觉得心里很满足，或者是你会觉得哇，我好像做了一件很棒的事情这样子。
对，
然后呢，在故事结束之前，我就还有两个想要跟你分享。一个呢是有关于这个作者永美村西西呢，这个作者他有写一段话，他说呢，他在一月下旬，应该是2022年吧，我在猜，因为他后面有提到 COVID-19 的那一年这样。他说在一月下旬的时候呢，他读到了一篇文章，那这篇文章呢，就是这个主角叫做山崎浩进这个先生，他因为罹患了罕见的疾病叫做视网膜色素病变，然后失去了视力。但是哦，即便是如此，他还是接受地方小学十几年的协助，让他可以一直持续工作到退休。他将这个真实的故事啊写成文章，然后投稿到他们有一个小小互助故事奖，而且呢还荣获第11届的新秀冠军奖。在六月的时候呢，他为了采访山崎先生就去了一趟和歌山，所以我们故事中的地方就是在日本的和歌山哦。他住在一个四季如春以盛产橘子跟梅子闻名的小镇。在采访的途中呢，他也有试着搭乘他通勤的那一班巴士，体验一下那一段路程。然后呢，他说这本故事书是除了山崎先生啊，还有一些和歌山大学的老师们啊，还有很多很多的人，甚至是采访的记者们，然后才有办法呢做出一本这么棒的绘本。然后巴士来的这本书呢，可以说是承载着很多很多人的善意，那希望这一场善意的接力呢，可以传递到全日本，甚至是越过海洋到其他的国家。所以呢，我们真的是从日本然后 漂洋过海来到了台湾，我们听到了一个这么温暖的故事，对不对？然后真的谢谢成就了这本绘本的所有的人，也谢谢大树林出版社推荐我们看这么好看的书。那最后呢，还有一句话想要跟大家分享，就是这是来自山崎先生的一段话哦。他说呢，温暖小手中的那一道微小的善意啊，就这样一双一双的传承下去。自从小女孩帮助的第一天到现在呢，已经超过15年了。我距离退休呢，还有1年半的时间。尽管呢，我失明的日子宛如走在绝望的谷底，但多亏这些温暖小手呢，善意的接力，让我在退休前呢，都能保有动力坚持下去。而这些小孩究竟透过我获得什么呢？每天我都在通勤之中，握着这些温暖的小手，跟孩子们一起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。我觉得这个故事中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关键是什么吗？因为小孝这个孩子，这个小朋友，他每天的带着三崎先生上公车，但是旁边的同学就开始有看到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因为你看到，诶，这个同学他都有这样做，而且每天诶，他说春夏秋冬，所以他可能一个学期他都这么做，所以旁边的同学呢，可能从一开始觉得好奇怪哦，为什么小孝会一直跟这个看不见的盲人走在一起呢？可是呢，随着日子越来越久了，好像变成一种正常的样子，好像诶，很正常吧。所以当小孝他毕业的时候，突然就有别的小朋友接走了他的工作。我觉得这就不是说我派工作给你做，而是自然而然的。所以我相信所有的善意是可以感动你身边每一个人，而且对你来说，你帮助一个盲人上车下车，就是举手之劳的事情，对吧？我们可能不会获得任何的奖赏，可是呢，对一个看不见的人来说，其实那个世界是非常绝望的。你可以想象说，假如你看不到呢，看不到的日子你有办法吗？黑黑的，什么都没有，所以你只能靠着听，而且你可能不敢出门，因为你一出去的时候，你怕会被车子撞到，你怕你会走在路上跌倒，所以你就会不敢出门。那如果你越不敢出门，你就会心情越差。所以呢，我觉得三崎先生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，就是即便他看不到，他愿意走出去。但是呢，小孝这样子温暖的小朋友出现在他的世界里，就让他可以像正常人一样，每天每天去上班，一直到工作退休。所以我真的觉得这本故事书非常的感人，也希望每个小听众，你们也就像这个故事中的小孝一样，可以发挥出你们一些小小的爱心，小小的关心，我觉得会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更好。在你们读完这本故事书以后，你们在路上看到有需要帮助的人，你会愿意伸出友谊之手吗？
会！
大声了，太大声了吧？
太会了。
那你会怎么帮？
我会说 hello。
你会说 hello 需要帮忙吗？也可以啊， 对不对？那托比你呢？你会愿意伸出你的救援之手吗？
会。
那你可以不要再觉得不敢吗？
可以。
好，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试着帮助需要帮助的人，就是呢，我们尽我们所能，我们有能力的，就像是故事中这个小孝一样，可以问问他说，嘿，需要帮忙吗？或者他有发现，诶，他好像要搭公车，他可以提醒他一下。你们两个非常棒哦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这个温馨的故事我就讲到这边，也非常推荐呢，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到我们资讯栏的下方，我会附上相关的连结，你们可以去更了解这些故事。另外呢，我会放一个连结，是大树林出版社他提供我的一个表单的连结，你们呢就可以抢先试读咯。所以呢，记得到 IG 呢，我有一个连结，那你们点进去填一下基本资料，你们就可以下载试读本这样子。然后呢，其中有一个选项是说你是从哪边得知这本故事书的，记得帮我点一下艾比妈妈说故事，好不好？为什么呢？
因为这样子才会有更多书我们才可以讲。
哦，对，因为他可能大树林出版社就觉得，嗯，好像请艾比妈妈推荐书很棒哦。然后呢，那再麻烦你们讲一些书，这样子我们的听众呢就有更多更多的书可以看了，对不对？好啦，那我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咯。
记得要留下个赞好啦，
今天我们这个主持人们。
大家拜拜
拜拜。